耳道自见，释经灵修。孩童的悲剧与假先知的下场。
耶利米哀歌二章十一到十七节。
我的眼睛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烦乱，肝胆落地，都因我的百姓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的广场上昏厥。他们如受伤的人，在城内广场上昏厥，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时，就对母亲说，饼和酒在哪里呢？耶路撒冷啊，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少女西安呐，我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伤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你的先知为你看见虚假和粉饰的异象，并未揭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传给你虚假与误导人的末世。凡路过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嗤笑摇头，这就是人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城吗？你所有的仇敌张口来攻击你，他们嗤笑切齿说，我们把他吞灭了，这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我们终于等到了，亲眼看见了。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他倾覆并不顾惜，他使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高举。
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十一到十七节呢，是一段描写锡安城在被毁时和人民被掳去时当中不同类别的百姓所遭遇的苦难。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无辜受害者，另一类是罪有应得的假先知。首先，十一、十二节说明无辜受害者，他们就是孩童和吃奶的，因着锡安城受到刑罚，所以他们要面临极度的饥荒，他们在城内昏厥，并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便对母亲询问说，饼和酒在哪里呢？这样的询问呢，比较特别，因为孩童和吃奶的，正常来说呢，都不会期望吃饼和酒。然而饼和酒是当时比较能够储存较久的东西，所以这个孩童所询问的就是那些家中仅有的储粮在哪里，暗指着家中已经在极度饥荒的环境之下连最后的防线都没有。然而这般孩童和吃奶的都是无辜受害者，诗人把他们的苦况呢一一向耶和华陈明，并且以此来质问神为什么容许这无辜的受害者出现。神的刑罚不但临到城中的恶人，更不幸地连累了这些孩童，实在可悲。诗人没有为这些苦难进行神议论的神学思考，他只是百分之百地把实况向神陈明，化成哀歌，一一地都向神申诉，表明他没有放弃这位听哀歌的神。另外，十四节说明罪有应得的假先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为锡安揭露罪孽，他们只顾论述虚假和粉饰的意象，内容都是粉饰的太平。正如以西结书所说，他们宣布平安，但实况却是没有平安。他们误导百姓，认为敌人根本不可能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谁不知他们没有揭露百姓的罪恶，却传那些让人听起来舒服的信息。因此在以色列民被掳的日子， 这些假先知受到严厉的刑罚。最后呢，十五、十六节提到了过路的人和仇敌，前者是在别人软弱的时候占人便宜的人，后者却是攻打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这些人都欢喜，因为前者向耶路撒冷嗤笑，讽刺他们昔日的华美如今不复在了，后者呢却蛮有野心，因为所期盼要攻击的耶路撒冷，他们能够亲眼看见了取得他的日子而欢喜。十七节指出这一切刑罚背后的始作俑者就是耶和华，说明这是古时一早在盟约条款之下所命定的。为何这般假先知没有向百姓说明事实，让他们一错再错，最后落到这般田地呢？我们来思想，无论是无辜者受苦，或是假先知那种罪有应得的受苦，诗人都一一向耶和华陈明。这种哀歌式的陈明，说明人世间的两种受苦，前者是悲剧，后者却是审判。无论受苦的类别是哪一种，耶和华都愿意聆听诗人的心声。因此这一段的哀歌反映人类苦难的现实，而神也关心这个现实。就算内容没有为此进行神学解说，但诗人以实况借哀歌告诉神，表明祷告是苦难和耶和华之间的一道桥。这桥不是为了来解答神学问题，而是把哀歌所表达的人性接驳到永恒的主当中。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高明谦，播音林成。